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看哪，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异。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诉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家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拉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称为义。他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接下来一段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耶稣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给外族人，受戏弄，被凌辱，他们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话的含义对门徒是隐藏的，他们听了一点儿也不明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武江，是下午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在讲到开始之前，我想再一次欢迎大家，不管我们是在线上聚会还是在线下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接着听讲道，来听神的声音，从而能够更确信神所赐的福音。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来请求他的帮助。 审见无人行善，无人代求，就非常诧异，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知道了人的不能，就用了自己的膀臂，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施行拯救。我们请求你现在差遣圣灵来启示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拯救计划，从而更确信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讲道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耶稣被钉死这件事？你如何看待耶稣被钉死这件事？事实上，关于耶稣被钉死这个历史的事实，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让我首先举个例子，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伦敦东边的 O2 体育馆。大家有可能不知道的是，在20年前，在 O2 体育馆里，英国的政府举办了一个展览，这展览的目的是在新的前年的开始前来显示出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展览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其中一个是来介绍英国人所持守的不同的信仰。那么他是如何来介绍耶稣基督呢？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他给人类提供了深奥的教导，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在30多岁就悲惨地死去了。 OT 体育馆这个展览这样解释耶稣的死亡是正确的吗？他主要来是做老师吗？他的死亡是一件遗憾的悲惨的事情吗？我估计在听的基督徒朋友们都不会接受这种对耶稣的死亡的理解。我们很清楚耶稣被钉死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真理，但是我们还是很值得花时间来思考我们对耶稣的死亡的态度。使徒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曾经这样写过，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这样立定注意，珍惜十字架，夸耀十字架，以十字架为荣，传扬耶稣的十字架？还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信仰的主要人物遭受一个这么羞耻的死亡，是一件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其实我有发现，在分享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有可能曾经也是我，会很愿意提到耶稣的爱。他们不愿意说耶稣为罪人被钉死，好像更愿意说耶稣爱你。他们觉得这么说会好像会稍微更好听一点。那么我们到底是如何看待耶稣的死亡呢？其实这也是路加福音原先读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当时的犹太人不像我们21世纪的外邦人，他们都在期待神的王、神的基督的到来，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基督要被钉死，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虔诚的犹太人都知道旧约的教导，都知道一个人被钉死，这意味着他被神咒诅了。正如旧约的那样，所写的那样，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神咒诅的。在当时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耶稣基督说，那位被钉死的耶稣是神的王，是神的基督，他们肯定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们应该能够想象他们的疑惑，神的王被钉死，神的王被咒诅，这怎么可能？呵，你们所传扬的福音是废话。我们今天要学习路加福音，路加写他的福音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既然他有这样的目标，那么 显而易见的是，他写作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让读者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死亡和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要死。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要让我们看到耶稣要受苦与他的作为神的王并不是一件矛盾，而是完全吻合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写在概要上，耶稣的受苦和复活实现了神应许的拯救。那么路加是如何教导我们关于这一点呢？让我们首先思考我们的第一个点，耶稣的受苦和复活是要成就先知的预言。让我给你们朗读31节18章，路加福音18章31节，耶稣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第31节提醒我们关于这段经文的背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要让他的门徒来明白他在耶路撒冷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让我们想一想，门徒听到他说这一句话，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猜想，他们会感到很兴奋。为了理解他们的兴奋，让我们 花一些时间来明白人子这个 说法意味着什么。人子是谁呢？先知但以理在他的书的7章13到14节记载了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他看了一位人子，这位人子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又给他权柄来永远统治万国。人子就是神的王的一个称号。所以呢，当耶稣的门徒听到他说这句话，我们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关于人子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他们会认为耶稣要做王，他要得到他的国度，他要掌权，他要统治万国。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想法，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跟耶稣一同掌权？他们应该很兴奋。那么到底是先知关于人子的 哪些预言要在耶路撒冷得到成就呢？让我们读32到33节。其实英文版翻译的比较好，把一个连接词 for 摆在32到33节的开始，这个连接词可以让我们明白耶稣要说的在32到33节都是那些先知所写的一些话。那32到33节是什么内容呢？他有没有提到这位王要战斗上的胜利？他有没有提到他的国度、他的权柄和他的统治？32节，他要被交给外族人，受戏弄，受凌辱，他们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难怪耶稣的门徒在34节 才不明白这些事情。一个要掌权的君王愿意选择，故意的选择接受这样的苦难，实在是太难以置信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他们有正确的掌握旧约的经文，他们会明白神的王就是要经过这样的对待。还好两年聚会今年夏天已经听到了很多以赛亚书的讲道，是来阐述这些旧约的经文。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了神的奴仆以及他要遭受的苦难，神的仆人。你比如以赛亚书第50章第6节，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甲给把我的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这个预言是在耶稣和门徒准备去耶路撒冷的700多年前写的。所以耶稣在18章32节说，人子就是神的王，就是神的基督，要受戏弄，受凌辱，被凌辱，他们要向他吐唾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段旧约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很明显，在耶稣的眼里，以赛亚书的仆人以及但以理书的人子是同一位人。耶稣就是被预言的奴仆君王。所以耶稣说他要 被鞭打、被杀害，这些也不应该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我们可以查考我们概要上的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和第8节，这两节经文有提到神的仆人要被虐待，受痛苦，被击打，而且至于他的死亡，第8节的后半部分也说他要从活人中，活人之地被剪除。被预言的仆人要被杀害。既然耶稣就是那位受苦奴仆君王，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来让这些预言得到成就。耶稣还提到了他要复活。旧约预言了他的复活吗？以赛亚书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读到，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很清楚他预言了这个仆人的复活。那么至于耶稣第三天复活呢，耶稣把先知约拿这个人物看作是一种预表，来指向神的王的死亡和复活。约拿书第1章17节说，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正如约拿拿了三日三夜，花了3日3夜在鱼腹中，那么耶稣同样知道他在他死了以后他要复活。所以我们就发现，不管是神的王的羞辱，他被杀害，他的复活，这些都在旧约先知所预言过的事情。而且耶稣知道这些事情都要在他的身上成就。而且很奇妙的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最终都成就了，你可以查考单章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些事，和其他的福音都记载了这些事情的成就。正如先知预言的那样，正如耶稣自己提前预言的那样，他被戏弄，他受羞辱，他被别人 别人又向他吐唾沫，别人又鞭打他，杀害他，然后最后他确实复活了。那么这一切证明什么呢？耶稣这样被钉死并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一件遗憾的事情。他这样选择，这样受苦，被羞辱，被钉死，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无助的受害者。他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的计划失败了，他又选择去耶路撒冷受戏弄，受羞辱，被杀害。这是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受苦然后复活是来应验先知所写的一切。我们现在都熟悉按现象来判断真理的情况，这个过程。如果一个人咳嗽了，失去了味觉、嗅觉，发烧了，我们会达到什么样的结论？他染上了新冠病毒。那么一个人被羞辱、被钉死，然后复活，这应该让我们达到什么结论呢？他就是神所预言的君王，就是仁慈，就是基督。他愿意选择这样被钉死，不是一件能够否认他是神的王的事情，差一点相反，他选择这样做就是来证明他是神的王。不过这也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故意的选择这样做，这样受苦？这是为了成就什么？他是一位受虐王吗？受虐狂，喜欢从别人的身上受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愿意这样受苦呢？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我们在这几周所看到的在路加福音。我们听见耶稣的宣告，当有人问他神的国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回答，他怎么回答？他说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应该引发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应该让我们疑问，那既然神的国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应该怎么进入这个国？然后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就是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怎么进入他的国？我们借着那个正直和富有的官长，看到了一个人靠自己是无法进入神的国。这个官长表面上很正直的，他遵守了那么多神的命令，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心是有问题的，是有罪的，是贪财的。耶稣也揭露了这个罪。那么耶稣也知道我们心里所隐藏的罪，我们表面上有可能也很正直，虽然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我们是如何得罪了他，他知道我们是如何得罪了别人。我们的罪会引起公义神的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的罪会引起他的愤怒，应该引起他的愤怒，应该让我们永远被隔离在地狱。那么如果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来得救呢，得到永生，进入神的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感谢神，耶稣说人所不能的在神却是可能的。神是怎么拯救人呢？正如该要写的那样，耶稣他是借着耶稣这位奴仆的受苦和复活来实现拯救。然后我们现在来考虑 他是如何实现拯救。我们刚才有思考耶稣要实现的旧约中的预言，但是有一个细节是我们没有考虑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耶稣所提到的细节是我们没有回到旧约来看他的预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可能没有。在第31节，耶稣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然后在第32节，耶稣马上就说他要被交给外族人。这会提出一个问题，旧约经文到底在哪里有记载这样的一个预言，神的王要被交给外族人？据我所知，旧约里没有直接预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在旧约里只有一个群体是被交给我外族人，那是谁？那是神的子民以色列。而且神又让他们被交给外族人是一种咒诅，正如申命记28章15节写的那样，如果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咒诅就必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在同一个一章36到37节，神就说耶和华必把你领到你和你的列祖都不认识的国那里去，在耶和华要领你去的各民族中，你必成为世人惊骇、世人嘲笑和讽刺的对象。那么神说他会这样咒诅以色列，把他们交给外族人，这到底跟神的王的受苦有什么关系呢？联系在于神的王耶稣被交给外族人，也就是当时的罗马人，也是为了让他受神的咒诅。他承受了以色列所应该受的咒诅，被交给外族人，并且被外族人嘲笑和讽刺。那么为什么他要接受这些咒诅呢？是因为他犯了罪吗？他配得这样的咒诅吗？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查考的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就会找到答案。53章5-6节，请大家在我朗读的时候来思考，神的仆人到底是为谁的罪而受苦？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是我们的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感谢赞美神的奴仆君王耶稣基督，他受了死亡的咒诅是为了让我们不用受咒诅，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复活，享受他的福分永生。我相信我们现在都非常珍惜 NHS 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他们每天都故意的选择去上班，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他们故意的选择牺牲，为了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病毒。更何况奴仆君王耶稣基督，他故意的选择牺牲，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救。他这样做并不是悲惨的事情，他这样做是来应验先知所预言的一切，他这样做是来实现神应许的拯救计划。 而且正如概要写的那样，他选择这样做来建立神的国。他是甚至但以理提到的仁慈，但以理说他要得权柄、荣耀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要侍奉他。这些来自各国的人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刚刚我们有思考这个国际的教会，神就是来拯救像我们这样的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人子的国度，神的国确实在我们中间。现在我们看不到人子的荣耀，但是未来他会再来，我们都会屈膝，世人都会屈膝，会承认耶稣为神的王，为主。那么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预言清晰的教导神的王要被钉死，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去相信他？为什么那些本来应该最了解先知书旧约的犹太人并没有接受这个福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朗读第34节。这些话的含义对门徒是隐藏的，他们听了一点也不明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呢？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期待，认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不能接受他要受苦吗？他们确实很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经文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耶稣的话语的意思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神又让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事实。作为一种，其实为什么他有这样做，我们这里没有写，但是如果思考整个圣经，我们可以明白，这就是神的审判的一部分。因为人的罪，神不会让他们明白这个福音。只有在耶稣复活之后，在他充分的付了罪的代价之后，耶稣才开了他们的心胸，给他们能力来明白他的福音。其实这个不仅是门徒的问题，就是所有人的问题，所有罪人的问题。当我们给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同学传福音，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清晰地跟他们分享，虽然他们也不是愚蠢的人，他们智商甚至智商很高的人，但是他们也无法掌握，无法理解这个清晰的信息。我们下个周日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属灵的盲目这个问题，但是让我们首先来应用今天的主要的信息：耶稣故意的选择受苦和复活来实现神应许的拯救。我们在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要确信这个被钉死耶稣的福音。他被钉死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一件悲惨的事情。耶稣有故意的选择这样做，这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在他这样做，他才可以拯救人类，他才可以建立他的国度，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那么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既然我们明白它是确实的，我们也要依靠这个福音，依靠这个福音来得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在依靠什么来得救？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再来， 你站在他的面前，他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天国？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回答，你的答案有包括，因为我做了，因为我信了，因为我，这个答案，我很担心你。不管是你做了多少的善事，我可以保证，正如上个礼拜的官长，你也有罪。耶稣问我们，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国？你如果要给正确的答案，就应该回答，虽然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是耶稣，你故意的选择拯救我，故意的选择为我受苦，为了让我能够承受你的国。其实你不用等到耶稣的再来，你现在，不管是你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你现在可以悔改，接受耶稣所赐的救恩。我们要依靠他的拯救。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们做什么呢？它是让我们赞叹耶稣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想一想，他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的败坏，但是他还是愿意那样故意的去选择去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让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别人会这样，会愿意这样为我们受苦？这个世界里有没有另外一个人会故意的选择为你受戏弄，为你受羞辱，为你受唾沫，为你被鞭打，为你杀害，被杀害？有谁会这样爱你？你最好的朋友会这样爱你吗？连你的父母也不会这样爱你。耶稣是你在世上最好的朋友，最珍惜你的人。让我们信靠他，侍奉他，为他的名而活。让我们也跟随这个被钉死的耶稣的榜样。他故意的选择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得到我们，我们有没有愿意付出同样的代价？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受朋友和同事的戏弄和羞辱，为了得到他，为了让别人能够得到他，我们是不是会愿意这样做？他愿意否认自己，背起十字架，为了得到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否认自己，失去这个时代的富有和舒适，来得到他，来跟随他？最后，让我们夸耀被钉死的耶稣的福音。使徒保罗说，他只要知道耶稣基督和他被钉死的事，怪不得他这么说，他知道这是罪人最需要听的信息。我们周围的人都关心什么？他们都关心疫情，他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渴慕找到疫苗。但是有一个比疫情更远远更重要的问题，神对我们的罪的愤怒。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能够处理神的愤怒的完美的疫苗，就是这样的福音。让我们想方设法来传扬这个福音，让罪人可以得救。如果有人不懂不理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还没有开他们的心窍，让我们不要感到伤心，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给他们传，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的福音是确实的。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故意的选择为我们受苦， 为了实现神的拯救计划，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继续默想你的爱，继续默想你为我们做出的这样的选择，并且你为我们所经过的苦难，让我们继续默想这些，以便能够确信依靠夸耀并大胆地传扬你的福音。 Amen。